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认识智慧的源头，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9点到10点由小凤为您主持的智慧心语。好的，我们首先还是欢迎按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是常年累月来支持我们这个节目的嘉宾麦雅各先生。麦先生你好。
小凤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我记得那个时候一年多，大概两年多的时候，我说到哎呀常年来支持我们，麦先生说啊不敢当但今天呢我们真的可以说这句话了哈。所以小凤在这里也真的是非常的感谢麦先生这样一个真诚的爱心奉献吧。好的，那么无论您带着什么样的心情今天早晨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在这里都衷心的盼望在接下的一个小时里呢能带给您一段轻松愉快而有意义的时光。好的，那么在拉开我们今天的话题之前呢，还是真诚的邀请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忘记行使您的发言权哈，在9点30分左右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996088299。那么您如果收听的地区信号不好的话呢，电台的网址依然是 www.3cw.com.au www.3cw.com.au。好的，麦先生，有个词儿呢叫彼此相爱哈。我昨天晚上特别是有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心里有很多的感触哈。那么为什么今天说到这个词儿呢？我发现这彼此相爱呢原本呢应该是很美好，也是应该很正常的发生在我们人与人之间，但是现在呢它变得非常的稀少。那么这个词呢如果我们纵眼看现今的世界呢显得特别的奢侈，尤其是在这个夫妻之间这个关系当中哈。好，那我想大家也听到了，我们今天就讲讲这个跟婚姻有关系的话题吧。那我们知道呢在各种社会关系当中，其实夫妻关系呢是我们关系的一个最最基础的关系。当这个基础的关系搞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社会上一系列的关系出现问题。那么一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和这个婚姻家庭的稳定呢应该说有着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所以说这个建立健康美好婚姻关系就非常重要了哈。但是我们现在呢有一个非常可悲而且是无奈的现象呢，离婚呢现在相当的高哈，在社会上甚至成了一种时尚了哈。前些年就听人家讲哈，说以前呢北京人呢见面问话，现在说你好，过去都说你吃了吗，常常会问这么一句话哈。那现在呢说有人就说见面呢他说你离了吗，甚至说哎呀你还是那个呢，你会听到这样的话哈。离婚呢其实以前我们过来的人都会发现是难以启齿，是很羞耻的一件事，但是现今呢似乎成了家常便饭。那么据2011年哈，我看了一个报道，他联合国世界年鉴统计，他说美国的离婚率呢当然还是居世界最高哈，这个全世界我们将它叫什么老大哥的这个国家哈。他说每6个孩子当中呢就有1个孩子过着单亲家庭的生活。那么我们中国呢现在也是不甘落后哈，他在当今这个世界离婚率呢不能说是最高的国家，但是他这个是与日俱增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在发展哈，这些数字大家可以去看了。那中期原因呢，这当中当然有很多的人是不应该哈，不负责任，或者因为什么婚外恋呀，还有包括生理问题啊、性格问题啊，有的人呢是真的实在过不下去了。有人说这个人呢我就是不爱他了，我们之间呢无论如何努力都不成了，虽然在我们踏上红地毯的时候我们说有那种美好的一个婚姻彼此的那个誓言哈，但是我今天真的就是持守不下去了。 那你比如我们还有一个叫什么审美疲劳，哎呀，时间久了呢，我看着你就是不美，就是不顺眼，怎么都不能爱，怎么都不能过下去了。那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个，有时候在家庭里边，男人不像个男人，说我尊重他，怎么尊重啊？他就不值得我爱。那女人呢，说我怎么去爱他，我也爱不下去。说来说去呢，它是一件说易行难的事情。那有人就这么说了，说对于很大一部分的中国人而言呢，以情感结合为主的婚姻目前还只是一个奢侈品。那么离婚呢，对于个体来说呢，并不一定是件坏事儿。我其实原来听过一个词哈，他说这一个没有希望家庭的解体呢，可能意味着两个幸福家庭的开始。当然这个人他说对整个社会来说呢不见得是件好事儿哈，说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和人们的这种沧桑感哈。我就想问问麦先生，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解释？当然我们今天不去探讨那些本来就不应该离婚，自己说不是说实在过不下去那种离婚的，我们实在过不下去了怎么办？以你的观点可以离婚吗？
婚姻问题始终是一个困惑人的一件事情吧。
嗯。
想到当年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有犹太人，那都是很虔诚的宗教人士哈，来询问，就是说是不是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啊。这个甚至于圣经的他们的律法里边，这个 Torah 啊，这个啊也规定了，就是说如果婚姻下不去了啊，
这个 Torah 就是律法的意思，
哎，律法是，
嗯，
那么这是以色列人的律法，
嗯，
那么就是丈夫呢给妻子休书啊，就可以离婚了。嗯，所以当这些很虔诚的以色列人的这些叫做什么拉比啊，就是他们的那些老师们来问耶稣这句话的时候呢，耶稣就说起初不是这样的啊，因为前一些日子我们刚刚讲过这个创造的问题，
嗯
啊，那么耶稣就用了创造，说这个婚姻呢是上帝所命定创造的。所以在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呢，在上帝的命定里边叫做二人成为一体，那么这个是上帝的命定，是在上帝面前的结合，是吧？这个不是人自己设立的婚姻啊，这是上帝设立的，所以呢人不可再分开，除非是死亡使你产生这个婚约的解除，不然的话呢是不可以分开的。那么好像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实际上很多婚姻里边存在着很多问题啊，过不下去了啊，怎么会有过不下去的那一刻呢？啊，这个是很奇怪了啊，既然上帝设计了婚姻啊，那么为什么这个婚姻里边却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呢？那么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刚才提到这种问离了吗啊，这种时尚啊，我常常感觉到这种时尚的东西呢很多是不好的，这个倡导时尚的人大部分很多的时候呢是不健康的心理搞出一些东西出来，其实这种人并不太多，但是他的影响力往往很大啊。其实呢我也曾经有过一些的机会呢来帮助一些家庭啊，其实很多家庭呢都是不愿意离婚的啊，这离婚无论如何它是一个悲剧的结局啊，是一个非常无奈带着很多的伤害啊，甚至于带着很大很大的后患啊，走入到一个很痛苦的境地的时候的抉择。很多特别是母亲啊，为了孩子，他 们忍辱负重啊，丈夫不忠诚啊，丈夫不负责任啊，等等，他们忍耐忍耐啊，为了保全这个家庭。那么也有一些男人呢，这个很难去面对的这个妻子，一天到晚吵啊闹啊，这个非常难以生活在一起。但是这个男人呢，也是为了保持一个完美的家庭啊，完整的家庭，不说完美吧，那么也在忍辱负重啊，不管是各种各样的情况呢，其实人还是不愿意轻易的离婚的啊。可是现在社会的实际的情况呢，就是使我们看到离婚率越来越高啊，甚至于走入婚姻的年龄越来越大，然后呢同居现象啊，不结婚住在一起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那么婚姻的危机呢就看得越来越明显。那么这个现象怎么办呢啊，我们如何来看待婚姻和看待离婚的问题呢？是不是过不下去就应该离呢？我相信这种的想法呢，在某种情况下来说是一种无知和无助的表现。首先，上帝创造了婚姻啊，他是有理由的啊，他为什么要创造婚姻呢？设立婚姻呢？那么人首先有感情上的需要啊，两个成年人啊，当他成年了以后，他有这方面的感情的需要，这是上帝在人的生命里边所设立的。那么这个关系呢，除了他们自己要享受这个感情爱情的满足啊，那么同时呢，他借着这个来延续后代啊，产生新的生命。那么我们基本上了解，在上帝创造的时候，生命是整个创造的最高创造，也是最有价值的创造。所以为了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上帝这是他设立婚姻的原因之一。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这个人呢，是指的一个成年人啊，他成年了，他长大了，离开父母的意思呢，就是他要独立了啊，他 become independent 啊，他要独立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才能够与妻子联合，二人组成一个独立的婚姻单位，然后他们要承担整个人类生活的全部的责任，然后呢养育后代。这一个在婚姻里边呢，除了我们要养育后代之外，那么对于每一个个体的生命，造物的主还有一个计划，就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借着认识他，借着实践生活的历程，那么使我们的生命在里边学习成熟。那么婚姻也是一个操练我们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一个环境。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培养我们的年轻人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几乎不太多吧啊，对于我们的孩子做这个未来婚姻的准备。其实很多年轻人呢，是在非常无知的这个情况下走入恋爱婚姻的里面去的，非常本能啊。咱们中国人只是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可是婚嫁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没有教导他们，他们很无知啊。我们只是多多少少的给他们讲一点儿，以自私为本的如何对付你的丈夫，如何制服你的老婆。那我们在结婚之前的时候，我们往往都是从别人的婚姻里边看到一些现象啊。可是婚姻到底是什么？ 到底怎么相处啊，我在婚姻之前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几乎在这些方面呢是非常空白的。那么我回忆我自己走进恋爱婚姻的过程的时候，也是啊，非常本能。可是家庭、社会，给一个年轻人的训练呢，教育是不足够的。我们现在是这样说，婚姻是一个很大的使命，那么要能够顺利的、成功的来担起这个使命呢，是不容易的。所以在没有承接这个使命之前的时候，应该有很好的训练。可是呢，往往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训练。那么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要么选择挨下去啊，反正已经结婚了怎么办呢，离婚也不一定是好，反正就靠呗啊。所以有人就把婚姻形容为熬药渣啊，越熬越苦啊。反正没有什么出路，就熬吧啊。过去的离婚率比较低的时候呢，因为人忍耐的程度比较大啊，反正到了最后就成了一个怎么说呢，反正就老伴儿吧啊，这个也不是什么夫妻了，也没什么爱情了，也没什么幸福了，反正就到一块儿像个朋友一样啊，在一起过日子就是了。所以呢，使得很多现在年轻人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有一种恐惧心理，觉得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啊。所以呢，有人就选择了逃避啊，放弃啊，另寻新欢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有一句我常常感觉到非常可恶的一句话，叫做缘分尽了啊，咱们缘分尽了啊。这句话真的是很不负责任，是很可恶的一句话啊，对人造成极大的误解啊，给人极大的误导啊，产生极大的破坏力啊，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说法。婚姻既然是上帝设立的，上帝创造的，它有规律，所以一个进入婚姻的人首先需要了解婚姻到底是怎么回事，建立一个美好的婚姻需要多少条件。那么这一些道理人需要知道，那么进入婚姻需要成熟啊，包括解决冲突的智慧、心理素质、生活能力等等的，这些都要在没有进入婚姻之前的时候，他的家庭，不管是妻子的这个女方的家庭还是男方的家庭，要培养进入婚姻的孩子他的这种的品格啊，生命的成熟度啊，要训练。比方说有一些女孩啊个性太强啊，这个脾气太大啊，这都不行，这需要在他的原生家庭里边进行好好的操练的啊。有一些男孩子，尤其是今天这个独生子女，尤其是现在我们像在澳洲这样的海外的留学生，没有人训练他，家里边只是给他寄钱过来，他们在这里自己的生活没有节制啊，那么他习惯了这种生活了啊，进入婚姻以后不知道该跟自己的对方如何产生协调，所以他晚上打游戏，结了婚还是打游戏啊。妻子无权干涉我的，我爹妈都不干涉我，没有人干涉我，你今日我的生活你来干涉我啊。所以这种的情况呢，根本他不具备进入婚姻的条件啊。所以他的生命根本没有这种成熟度啊。所以这个时候走入婚姻的时候，他必然给他的婚姻带来极大的危害啊，在未来的时候，所以这个是他未进婚姻之前。那么他走进婚姻之后呢，除了他要开始使用这些品格了，而且这些品格要得到更多的操练啊，更多的训练，使他更加成熟。 然后呢，他需要知道如何跟对方去协调啊，在某种情况下做出让步、妥协啊、商讨、表达等等。那么在这一切的问题里面，他必须有一个婚姻的意向啊，就是他知道这个婚姻不是不能离婚的，他有共同的目标，一定是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呢，建立一个美好的婚姻，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为孩子预备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健康而幸福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呢，要共同的去努力，不断的提出强化这个目标。我们的生命需要在这里边逐渐的成熟，不断的成熟。我们遇见问题，我们去讨论，有什么问题暂时解决不了的，我们寻求帮助也好，忍耐先继续往前走，啊，他必须有一个这样的很清晰的目标，共同的。婚姻以后不再是两个人，也不能说这是你的，这是我的，啊，婚姻之后，他进入到是一个共同的二人成为一体的概念。然后在这个问题里边呢，他仍然会遇到他的很难解决的问题。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比方说有些人说我的个性和他的个性简直不能融合，那么这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他的个性和他的个性不能融合？你们不是自由恋爱的吗？啊，怎么会走到一起来呢？可见大部分，我觉得95%说个性不能融合，那只是一个借口，那不是真的，只是他不愿意为他改变自己而找的一个理由。我从不相信人会说我是不可改变的，只是你不愿意改变而已啊。如果你稍微谦卑一下，稍微怎么说呢，愿意付出一点的代价，你人任何人的个性都是可以改变的啊。我听过一个很好笑的说法啊，他说你的个性不会改变的，你没去尝尝监狱是什么感觉啊，特别是在中国的监狱，你跟监狱里边那些人说我的个性是不可改变的，我从不吃你做的这种饭，你到那你试试看，没有人到那里敢说我不改变啊。所以有些人就说呢，你说这个不改变那是太大样了啊，自己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他不肯付代价啊。这个人上次就说我们人都个性化，现在啊换句话来说惯坏了啊，不肯付代价，不肯改变自己。因此呢，所谓强调个性化，强调自由，强调什么，这个时候我们以为在那里边我们能够得到自我，得到幸福，其实不是啊。只有在人愿意改变自己的时候，他才成全自己啊，他才伟大的品格才会产生出来，他会才真正寻找到幸福。那种以自私为中心，所谓寻找自己的个性，寻找自己的这个个体的发展等等的，它只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思想体系。那么即便这样呢，仍然是会很困难。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我们我觉得啊，从我个人的生命经历里头，也是我们不能说流落海外吧，我们这些闯荡海外的人啊，我觉得无论是从家庭生活、事业生活各个方面，我们的人生当中呢，常常会遇到一些我们自己很难面对解决的问题。我记得在咱们这个智慧心语的那是很一段时间以前了吧，曾经提到过一个题目，叫做寻求帮助的智慧。
是
啊，那么我们在婚姻里边遇见问题，遇见我们自己很难解决的这个矛盾呢、啊、或者困难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啊，人是有限的，有限的人去寻求帮助，并不是一个令人羞耻的事，是吧？那么我们的这个孔老先生啊，这个是我们把它奉为圣先师啊，他就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啊，这个不耻下问啊，你去寻求帮助啊，这个不是一个羞耻的事情啊。尤其是我们进入婚姻，我们每天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挑战啊。我们的年龄问题， 我们的孩子成长，我们的经济状况是瞬息万变的，那么你没有这个经验，你去寻求帮助是很正常的，是吧？那么这个问题就出现了，你到哪里去寻求帮助呢？啊，有些人就去找朋友，当然朋友啊，有的人找父母啊，朋友父母都好啊，他们都啊很真诚的帮助你，可是要记得，他们呢也不是绝对真理的代表啊，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给你一些参考建议没问题，可是往往这些帮助呢都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有一些时候根据他们的经验所得出来的结论呢也可能会给你带来误导，也不一定。所以我自己作为一个男人，我明白了我自己是一个家长，我是一个丈夫，是三个孩子的父亲。那么在这样的角色里面，我需要在这个家庭里边来怎么说呢，使这个家庭能够稳定的话，那么我必须心有成竹，是吧？
嗯。
那么这个我怎么知道？我也是一个从一个小男孩长大的人，对吧？很多事情我怎么能知道呢？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心中要有真理，要有定力。那么这个定力从哪来呢？哎呀，我现在我就发现，当我回到设立婚姻的主面前，我向他求帮助。哎呀，正像这个所罗门所说的那句话，他说认识造物者，认识耶和华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上帝，那就是你智慧的开端了啊。所以当我除了好好用心去读圣经啊，这一位独一上帝对人类启示的这一本书之外啊，那么除了明白道理之外，有些时候你还需要心理的调节啊，需要力量，这个勇气的来源需要爱心的供应。有时候你觉得哎呀真的是很困难了，做不下去了，所以这时候你需要有一个生命里边的这个那种补充的力量。那么这个时候呢，来到上帝的面前，屈膝下来，谦卑下来，把心灵打开，与造物的主有一个关系，然后把你的困难向他呼求，求寻得帮助。咱们中国人的祖先们说了一句话，他说穷极乎天啊，当你穷途末路的时候啊，你就寻求上苍的帮助。那么这上苍是谁呢？我们中国人的祖先了解有上苍，可是却不太具体的了解他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今天呢，我们借着圣经就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的啊！因为上苍已经把我们如何跟他建立关系的这一个所有的信息呢，都写在圣经里边。今天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读得明白，都可以读到的啊！所以这个呢，实在是给我们人类的一个极大的祝福。所以我也盼望咱们中国人啊，不要错失了这个可能性。那么除了自己读圣经祷告来寻求帮助之外呢，你也可以跟其他的共同有这样的信念的人啊，常常有交流，所以我们叫做团契啊，特别是男人们啊，有这样的团契关系，在一起不要只是喝酒啊、抽烟呐、啊，这个说说股票啊，这个什么什么啊，谈一点生命里边真正能够互相帮助的东西啊，那一些东西呢，物质上的东西是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但是人要有一个幸福的生活，需要更多的心理上的、那道理上的那一些的生命里边的那一些的深层的东西。所以盼望着我们特别是男人们啊，做家长的人，那么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真理，有这样的爱，那么有这样的成熟度，那么不要放弃啊。离婚呢是一个逃避的情况啊，而且这个在造物的主面前呢，离婚是一个 不被接受的一个，所以什么什么理由啊是可以解决的，除非我们自己放弃了解决的方式。
嗯，
啊，我们选择说，这是不可能的，啊，其实人是活的，怎么有事是不可能的呢？啊，除非我们自己把这个后路给堵了。